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台湾的建筑美学。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萧立仁建筑师事务所，萧立仁建筑师。
建邦你好。
是，萧建筑师哈，很高兴又再次邀请到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是觉得说哈，其实很多朋友也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疫情哦，其实慢慢快要过去了。那接下来又要欢迎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那我们台湾的特色到底在哪里？除了吃的啊、穿的啊之外，大家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建筑。想要请教您，就是说建筑的部分哦，其实什么样的建筑叫做美跟丑啊？
哦，是。我想美齁，我觉得其实人的心很美很诚恳，其实做出来的相对应的环境就会蛮美的啦。哦，那这是我最直接的回复吧。
是，
对。
那我们像这个最近也有一些报道，就是在讲我们这个北艺中心齁，那北艺中心它好像也是找很多有名的设计师来到台湾来帮我们做设计。那这个北艺中心，您依您的观点来看，它是算美的建筑吗？
其实北艺中心是那个找，应该是找德国的建筑师来操刀的啦。那台湾在地有建筑师跟他配合这样子。那我觉得找国外的建筑师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国外长期以来他的资源齁，还有他的社会环境，他会把资源投注在公共建筑跟建设，相对于台湾来讲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德国的建筑师通常也有比较多的执行公共建筑，尤其是艺术性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他们的在这方面的艺术的参访跟使用的一个经验是比台湾人来的丰富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让国外的建筑师在台北的一个圆山这样子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尝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带动一些我们台湾人的一些过去没有曾经 没有过 的一些美学体验啦。好，比如说他的一些的见解跟看法，比如说美术馆它不是属于贵族或者是艺术欣赏家或者是演奏者的一个专利而已。它其实在不管艺术馆艺术厅有没有使用的时候，它可以容许市民从里面齁，跟它的地面层以下是提供给市民使用的。那市民在某些特殊的时段是可以进到博物馆的中间，甚至博物馆顶楼齁，去欣赏周遭的一个风景，是跟享受空间的一个气氛等等。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性的空间体验，其实是过去台湾人比较没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台湾人民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跟尝试这样子。
很多的建筑其实是让人家非常惊艳，也是这几年来了齁。因为以前就像萧建筑师讲的，就是以前公共的建筑就是方方正正，然后很气派，然后可能要有一个匾额来剪彩，然后就是我们的公共建设。那现在慢慢的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齁。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很多有名的像刚刚讲的北艺中心，那其实我们台湾的建筑师会画不出来吗？
其实台湾的建筑师的能力比我们大家想象的我觉得应该都要来得好。那我觉得有时候是社会经济条件啦，比如说台湾公部门的一个建筑，像您刚讲的，就是其实每个公共部门的建筑几乎都有剪彩的压力，几乎都有预算的压力。然后在台湾的公部门的执行的架构里面，其实基本上是不容许预算的变，不太容许预算的变更跟调整啦。那其实基本上台湾的政治环境里面是站在防弊的立场。好，那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建筑物，比如说像西班牙的那个高地，那那个房子其实盖了几百年还没有盖好。那其实有时候艺术这种事情，你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一件事情。那非计划性的，然后那个时刻的一个时时刻刻的对艺术的斟酌与调整哈，或者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台湾没有的材料，在台湾是不被允许的。 哦，在这样子的一个几个枷锁之下，其实我觉得要做出比较全新的空间体验，对台湾的建筑师来讲难度是高了很多啦。好，然后二方面，当然我觉得台湾人自也不是华人啦，哈，自从那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实民族自信心是越来越低啊。好，那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形下，台湾的要盖房子的人，他其实本身对对国外的建设计师或建筑师的一个尊重，哈，或者的愿意投注资源，哈，在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公共建设或者是私人的建设里，我想是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很多房地产的广告，就是某某大师挂名，即使是他从来没有画过一笔，可是广告上可能也是他的肖像，或者是是他的那个挂名等等，哈。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在开发中国家才有的现象啦。那我想是慢慢台湾也要进入国那个国民所得都已经3万美元以上了，我觉得慢慢开始也是这我们自己建筑师也要加油啦，那也要更有自信的去面对什么叫台湾，属于台湾的建筑环境是什么，台湾的整体的环境怎么样提升整体的一个建筑环境，然后让台湾人真的享受到就是说属于台湾人的一个空间的品质。好，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是，那您觉得这个具有未来性的哈，的这种建筑啊，比较科幻的啊，你觉得这是我们啊，当然目前来讲可能是大家常常去追求的建筑美学。那您对于这个比较古色古香的比较古迹的部分呢，您以建筑师的立场来说，这样子的东西会比较困难设计吗？
我这样说，这样子解释说明好了啦，那其实我们这几年也跟国外建筑师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那最近几年的普利国际最高的建筑奖的普利兹奖的一个得主，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回归在地跟本土，越来越回归社会公益，越来越回归绿色建筑跟养生建筑，因为全世界都一样，大家都在过度的开发的过程中要开始往回走。所以其实舶来品不是在地的构造跟材料，其实是不符合绿建筑的基本的精神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其实所谓的越在地就是 越国际化，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在建筑物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台湾人有在过去，虽然我们很快速的一个发展，那 很多台湾传统建筑的一些经典，比如说像我们对风水的考量，我们跟自然环境的考量，如何经由风水的一些传统的观念跟自然环境有一个好的互动，怎么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人更安定，可以 活得更快乐，可以更健康，甚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在100年前200年前的台湾的传统建筑里面，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如此的一个特质。那这也是我跟国外建筑师在交流的时候，别人国外建筑师也觉得那个台湾传其实曾经有过非常美丽的东西，不管是原住民部落的房子，或者是传统汉人聚落的一个房子，其实他都照顾到了很多的公共性。我举我家为例，我家是3级古迹，它其实是一个向心性的建筑，然后中间的广场其实是早市，利用早市，然后这个早市呢，在早市旁边有一个湖泊，那这个早市的对面呢其实是庙宇，那所有的住宅呢，它是一个向心式的，然后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互相守望相助的一种那个邻里性的一个闭合型的一个组织。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聚落里面生活过，就会感觉说其实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互相照顾的。曾几何时我们台湾人住在鸽子笼里面，楼上不认识楼下，每次管委会开会的时候都是在吵架。那我觉得在传统社会里面，其实我们有所谓的比如说四面八方都会有土地公庙，土地公庙都会有，然后都会东西南北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一个那个不同的角社会的角色跟功能是什么， 那比如说像左尊右卑啊，怎么样经由一个住宅的环境去维系一个社会的组织等等，这个在传统建筑里面都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案例哈。那这些事情在我们做台湾，我们做了最近这几年来也做了几千户住宅啦，我们怎么样把可以慢慢的把我们跟风水的关系找连接起来，怎么样可以慢慢的把我们跟环境的关系，跟我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把它连接起来，基本上我们要建立起我们台湾人居住的一个主体性。好，那我觉得一步一步的，台湾人对于住宅也是要充满了自觉。好，我们需要什么样子一个 的一个好的环境，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和乐美满，什么样是一个好的邻里的关系，什么样是一个好的那个社区的一个整体性的关系。那透过我们的都更，我们也在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我们的理想中，希望可以重新找到，因为我们觉得历史是互相摆，是不断的摆荡，当我们往工业发展，总有一天要摆回来的，我们慢慢还是要在人性里面去找到我们未来建筑的答案。
肖建筑师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很棒，尤其是这也是我们台湾的建筑师的强项了哈，我们融合在地的文化，还有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传承啊。其实像有一些建筑在台北市落地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风水其实是不好，因为国外的建筑师设计没有考虑这个。那其实也不是风水，其实是迷信，但是其实我们风水好的地方，我们进去就是特别的舒服。对，那就不是迷信的问题而已，它其实可能考虑很多的风向啊等等的。那还有就是您提到这个文化的交流，然后在西方的生活文化里面是没有这回事，可是我们这个我们民族从小到大就是老祖宗就是这样在教育我们的哈，那我们就是邻居之间就是会互相照顾，互相打招呼。那也是怎么样去设计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我想今天很感谢肖建筑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这么棒的一个分享。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